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觉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日。我是得法六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基本上属于独修状态，在修炼的路上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如果没有师尊的时时刻刻的看护与点化，弟子只会在红尘浊世中消沉抑郁，直至道德堕落。缘道得法，我因为工作事由，在2016年和2017年有两次去到美国的机会，在旅游景点亲眼看到了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也许缘分未到，两次我都没有真正了解大法真相。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我就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一个多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自己百思不得其解。我学的就是营养师专业，有很好的营养保证，为什么还会生病呢？为了找到答案，我开始走上了灵性觉醒之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冥冥之中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就是不知从何而来。后来我还学过几个灵修课程，但始终没有解决我的根本问题，人如何跳出六道轮回的问题。直到2019年，我姐从外地旅游回来，带回来几本书，并且告诉我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还说法轮功是被中共冤枉的，也是我曾经出国碰到过大法弟子的原因，她一说我就相信了。我就暗暗观察姐姐怎么修炼，他总是让我看《转法轮》这本书，我就看了两讲。因为当时在修其他法门，知道有不二法门的说法，就没看下去了。直到半年后，我因为痛经疼得死去活来，加上同一天内经历分手和被老板炒鱿鱼，内心痛苦万分。也许是明白的那一面很着急，我找到姐姐，和她说自己活得太痛苦了。姐姐给我看了大法相关的节目，让我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我心里下定决心，我也要练法轮功。身体的变化，看书后师父就管我了。刚开始我总上厕所拉肚子，人也不难受，后来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从小就是药罐子，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我有严重的痛经、胃炎、痔疮、便秘、头晕，常年支气管炎，还得过肺炎、肺结核等，满脸的痘痘、痘印，脸也是蜡黄的。学法不到一年，所有的病都好了，痘痘、痘印都没了，皮肤变细了，脸也不蜡黄了。好多人都问我脸上是怎么好的呢？有一次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在梦中我看见自己从小到大吃的所有的药都从自己的身体里排出去了，铺得满满一地，小时候吃的药我还认识呢。从此我再也没吃过一颗药，打过一次针，就是疫情到现在也没有阳过， 是大法让我从一个病秧子进化成一个真正健康、体态轻盈的人。心性的提高。我从小是个安分守己、懂事听话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常人的大染缸泡久了，也变得好逸恶劳、好吃懒做，拿着信用卡贷款去做投资，想着坐在家里就一劳永逸了，没几年光景就欠了20多万元。没学大法时，我偷拿过父母保险柜里的钱还债，还到处和别人借钱。学了大法后，我知道了不失不得，再也没偷拿过家里的钱，和父亲借3000元没借到我也不恼。于是我一天干2份工作，早上帮人家做早点、洗碗、打杂，中午回来经营一家小理发店，通过自己的双手挣钱还债，也不觉得苦。在早点店里，我把别人的店当作自己的店，每天都把店里卫生搞得干干净净，服务好每个顾客。有时候看老板半天没挣到钱，我就不要他的工资了。后来老板也明白真相，爽快的三退了。我在自己的店里，我都给顾客用好的产品，收着不贵的价格，遇到生活不如意的顾客，我就收他们很少的钱。我店里的顾客有医生，有校领导，有开公司的，也有不同阶层的人。我会针对性的和他们聊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文化，当今社会的乱象和天灾市井，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认清中共，摒弃中共。有一次，我给一个女顾客的头发剪短了一点，第二天她找到我讹诈我。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人家的工作形象也是挺重要的，头发没剪好是我的错，我就想着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他的，我也没报警，给了他600元。我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让我们要为别人着想，不然我不会赔钱给你的。亏了钱我也不动心，这是要我修掉利益心。第二天生意特别好，又把600元钱挣回来了。修炼6年，在师尊的加持下，有师父看着我修炼，我的衣食住行也有师父管着呢。是大法让我从一个追名逐利、偷偷摸摸、怕苦怕累、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淡泊名利、光明磊落、勤俭持家、乐于助人的人。见证大法的神奇。我小侄女今年5周岁，从出生到现在一颗药没吃过，聪明伶俐、活泼开朗、人见人爱。她也是沐浴在大法中的小弟子。她第一次发烧是1岁左右，我就抱着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半个小时，她就睡着了，睡醒了就退烧了。还有一次她的头特别烫，快40度了，我没动心，打开师父讲法录音给她听，第一讲听完了，摸摸她的头更烫了。这时我父亲来喊我们吃饭，发现他不对劲，就让我赶紧送他去医院。我心想一定是考验我对大法的坚定呢，我又没动心，接着把第二讲打开给他听。到了下午，侄女又活蹦乱跳起来，只要信师信法，他全好了。现在小侄女自己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主动把水果拿到师父法像前，我们背法他会跟着我们一起背，还和其他小朋友说他发烧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了，是师父救了他。在疫情期间，我告诉周围朋友邻居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没阳。我一个相信大法好的堂哥在工厂里上班，一个生产线的人都阳了，堂哥天天去上班也没阳。他原本有很严重的痛风也好了，他自己也告诉别人痛风是念大法好念好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90岁的外婆和80岁的奶奶都住在我家，我让外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婆天天念，精神很好，也没有阳。奶奶不相信，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奶奶浑身颤抖，嘴唇发紫，还发着烧。我再一次和奶奶讲大法的美好，奶奶接受了，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还把大法音乐打开给奶奶听， 奶奶一颗药没吃，睡了一觉就好了。学习讲真相，证实大法。刚得法的头两年，看到师父的新经文，知道了要讲真相，于是我在明慧网上摘抄同修是怎么讲的，自己学着讲，慢慢也退了一些人。有一天早上，我送妹妹去上学，突然想了一个问题，这个三退是真的假的？真有这回事吗？回来后，我补了个回笼觉，师父就在梦中点化了我。在那个梦里，我的天幕打开了，我又害怕又惊喜。我来到我妈妈的店里，先后看见我妹妹，妹妹做过三退和小外甥女，她们身上分别发出耀眼的白色和蓝色的光芒。接着有两个顾客进来店里，我一眼就看到他们头上两眉中间的位置有邪党党徽和五星红旗的标志，我赶紧让他们退了，梦就醒了。师父告诉我们，三退救人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在拘留所里证实法，我在店里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顾客举报，被非法抄家拘留。事发前两天，师尊早已在梦中点化我有危险，我连续做了两天的噩梦，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安全。派出所来了两辆警车，到我家非法抄家，非法抄店，非法审讯我到半夜，劫走了大法书籍、手机、笔记本、电脑主机等，至今没有归还。进了派出所，我就发正念背法，心平气和地跟警察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伪案。有一个警察反而拿这个给我洗脑，有几个警察一直辱骂我和大法，我就在心里发正念，让他们都能够得救。举报我的人来做笔录，我没有恨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不让他得救的因素，并在心里愿他以后能够得救。警察在我面前一条一条地读给我听，说我犯了什么什么法，强词夺理说大法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当时自己脑子昏昏沉沉，又冷又饿，正念不足。刚进拘留所时，我觉得自己差劲透了，没能让一个警察得救，是自己太不精进，修得太差了。因为自己有漏，最近没学法练功，能量低，怕心重，被邪恶钻了空子，给大法造成了损失，给大法蒙羞。为了加强正念，在里面难过的时候，我就发正念背法、背论语、背红银，我啥也不看也不听，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师父安排我来这里救人，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是救人。到拘留所第一天，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我没有穿鞋，无鞋，法轮功不是邪教。光脚走到一家店铺买东西，一个老太太给了我一双小鞋，穿小鞋，我不要。她强行在我手上点了什么巫术，我就醒了。醒来我就背师尊的法，红银二，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通过向内找，找到自己哪些没做好的地方，自己学法少，学法不得法，学法不入心，追求数量，练功少，正念老也是漏发，这种情况去讲真相，是人念不是神念，效果就会有影响。没有真正信师信法，也不够敬师敬法，常常处于人做事的状态，有很强的有求之心，执着于结果，怕吃苦，打坐怕疼，怕心重，争斗心强，有安逸心，怕被别人说的心，还不修口，没有注重安全问题，便衣警察都来过我店，我都不知道。在拘留所里有一个快70岁的老太太，因为和邻居发生点口角，被拘留十多天。刚开始她受不了里面的生活，一直闹着，情绪不好，血压升高，浑身疼，恶心想吐。别人都不关心她，还劝我不要多管闲事，会被狱警骂。我还是关心这个老太太，处处照顾她，找了个机会和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他半信半疑地念着，睡觉也在念。第二天 医生给他检查血压，恢复正常了。从此他天天念，也不难受了，每天心情也不错呢。我知道也是师父在增强我的正念呢。在这里，我压根就没想过自己在被拘留，就是救人来了，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帮监室内的人干。这里的人都不好受，我真诚关心安慰每一个人，找准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所有人都夸我人好，里面大部分人都散退了，连狱警都说我表现挺好的，提前半天让我出来了。出来后我打车和司机聊天，司机是个明白人，直骂邪党，顺势我帮他也退了。
请听明慧记者沈荣的采访报道，题目是《青春不迷航，大法照亮生命的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0日。站在人生路口的年轻女孩，面对成长过程的挫折与挣扎，要如何找回安定内心的力量，稳步走向海阔天空的未来？让我们来看看何子宇的故事。小的时候，何子宇总是人群中最安静的一个。面对身边喧闹的世界，他常常思考许多连老师、父母都无法解答的疑惑。他说，那时候我常常不自觉地看向窗外，想着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人活在世上又是为了什么。在寻找答案的同时，为健康所苦的妈妈却比子宇更想解开生命苦难的因由。在子宇8岁的时候，家中的地板上常出现大把掉落的头发。子宇对着母亲说，这是妈妈掉的头发。回忆当时的情景，子宇说，当时我不够懂事，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异样和痛苦。后来某一天，妈妈还嘱咐我，要我以后好好照顾爸爸和弟弟。原来，子宇的外婆与阿姨都罹患癌症。当母亲发现自己也出现相同的症状时，内心的恐惧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一，奇迹从一张传单开始。2004年8月，就在母亲写好遗书，做好与家人告别的准备时，一张母亲同学递来的传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张介绍法轮功9天班的简介。同学并告诉他，自己的先生曾患有胃溃疡，是因为练法轮功才好的。一张传单犹如一线希望，燃起子与母亲求生的意志。尽管当时9天班已剩下最后4天，他也把握时间前往了解。仅仅上了2天，连续14天因为身体疼痛无法入睡的母亲，竟然能在夜晚平静睡着了。他感到惊奇不已，买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想一探奥秘。子宇的母亲说，那时我觉得自己命不长了，就想把握时间赶快读完，即使最后真的死了，能够读完这本书也满足了。就在他如饥似渴读着《转法轮》时，子宇母亲发现身体不再剧烈疼痛，整个人轻飘飘的，而且胃口大开，能吃能睡，嶙峋的身形也逐渐饱满起来。子宇回忆道，这真的很神奇，妈妈看书才不久，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她的变化。头发本来很稀疏的，却变多了，脸色本来很暗沉的，也变亮了，就是整个人变得很健康，很不一样。母亲赶忙将自己康复的好消息告诉亲人。子宇说，外婆、阿姨知道后都来修炼了，他们后来也都相继康复， 尤其是外婆的转变太大了，本来因为化疗的关系头发都掉光了，当我回去看她时，外婆的头发全部长了回来，而且都是黑发。我看到时吓了一大跳，那一幕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二，摆脱梦魇，沐浴圣洁佛光。这些发生在家人身上的奇迹，不仅让他印象深刻，也让子宇走出梦魇产生的困境。子宇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重复做着同一种噩梦，只要一入睡，就会梦到一群妖魔鬼怪来追杀我。每一次我都在梦里一直跑，一直跑，不断逃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自从妈妈修炼后，我的梦就变得不一样了。每一天的夜晚，子宇母亲都会读法给孩子听。子宇和弟弟最爱听的著作是《红银》，我们非常爱听，也非常爱读。虽然当时还没有办法理解到那么多的内涵，但我们都知道大法好，法轮功能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沐浴在圣洁的佛光中，子宇的梦境有了奇妙的变化。他说，好几次我在梦中跑着跑着，便远远看到母亲打坐的身影。母亲正练着法轮功第五套功法，身上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我跑到母亲身边，看到这些光芒将那些妖魔鬼怪全数清除。一段时间后，那些恐怖的画面就不再出现了。升上国中后，子宇不再做梦，每天睡得安稳香甜。直到高一那一年，子宇再次经历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梦境。他说，我梦到一场大海啸席卷而来，卷走了房子、树木、电线杆、动物和人。海啸过后，所有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我一个人走在荒野中，听到远处传来大法练功的音乐声。我循着声音走近，看见妈妈正在打坐，面容祥和，然后我就醒了。这个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许世界会有天灾，会有劫难，能够拯救世人的只有法轮功。三，翻开转法轮，走上修炼路。大法在子宇的心田逐渐扎根，那时的他尚未察觉自己也可以像母亲一般走上这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直到2015年的一天，子宇正值大学二年级，一种难以言喻的忧郁突然袭来。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开始陷入失眠的困扰。由于长时间无法入睡，使得情绪一发低落，性格也格外压抑。突然间他想起母亲，想起了那本金灿灿的书《转法轮》。他说，我赶紧回家拿了一本《转法轮》带回宿舍看，想说如果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读这本书。后来我每晚每晚的看，开始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子宇也下载了练功音乐，每天上完课后便静静地在宿舍练功。没过多久，同学们都发现了他的转变。子宇说，我以前有肠胃病，体重偏瘦，同学觉得我很像生病的人。练功后食欲变好了，体重也慢慢上升。有一天，一位同学还对他说，你的头发这么黑，为什么还特地去染黑呢？子宇照了照镜子，才发现自己的头发颜色竟比过去深了两个色阶。他说，我不仅食欲好转，头发变黑，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四，在冲突中提高，在矛盾中升华。大三期间，子宇曾遭遇一段突如其来的人际冲突，一位朋友开始处处针对子宇，在其他朋友面前说他的坏话，甚至传来信息直接告诉他，我非常讨厌你。子宇鼓起勇气 询问讨厌的原因，却得不到一个解答。当下他感到非常委屈难过，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偷偷的哭泣，因为每天都要面对，每天都会被骂。有时看课表的时候还会想着，拜托，希望他不要跟我选同样的课。他说那时同学们会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自己是个修炼人，如果说出来让别人传来传去，对他也不好。于是我选择不说，默默地忍受下来。没有明确的原因，却时常被针对孤立。子玉虽然很痛苦，但他选择不与对方争论，也不向他人诉苦，而是默默地学法。某一天晚上，他读到《转法轮》第四讲时，他向内找自己说，他对我不好，我就心里生怨，这不正是人心吗？如果我满怀怨恨，又怎么能算一个修炼人呢？我知道自己必须放下那些怨气与委屈，平和地面对一切。后来虽然他还是针对我，但我已经能够平静地看待了。到了大学毕业那一天，他刚好就坐在我身旁，那时我们已经能像普通朋友一样自然地交谈。我也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变得柔和许多，我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修炼真正的意义不是逃避冲突，而是在矛盾中放下自我，升华心性，不动心，不抱怨，并始终以善念待人。当业力消去了，心性提高了，矛盾也就自然化解了。如今子宇已经29岁，从一位懵懂少女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她感恩地说，在这个乱世中能有大法这样一个纯净的环境非常可贵，在当今道德败坏、价值观混乱的时代里，法轮功教人向善，教我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学会分辨善与恶、好与坏，这真的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我非常感谢师父改变我的生命，也让我和家庭变得更加纯净与美好。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